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今天晚上我非常高兴杨牧师能够邀请我今天到大家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我想这一生里面我非常感谢的就是像刚刚所诗歌所说的，在我人生里面我曾经有过一些时间是走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简历，好像我的工作，好像我的生活都非常有很大的光环，也非常成功似的，但是背后我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在人生最低谷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经历啊。我们先低头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放在这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生活的痛苦或者是经历。主啊，你借着这些痛苦的经历让我们更能够认识一位真神在哪里，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从我的身上你带领过我走过的那低谷，走过那阴暗的低谷，但是你最后把我从低谷里面拔出来，让我能够站在高峰上的时候，我能够说的就是感谢赞美这一位复活的神。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借着孩子的见证能够帮助在我们中间许多的朋友，也许你在痛苦中，也许你在健康身体的有问题上面，或者你在家庭上，或者你在事业上，你在工作上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位主永远是走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生最低的低谷。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也谢谢你就是这么的仁爱，这么的有慈爱，这么的有耐心的对待我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我自己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就有一个想法啊，我们的人生到底要怎么走。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在新竹长大的，新竹的时候生活非常的艰苦啊！我记得新竹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家里有四个孩子，那生活很艰苦。那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都很不好意思，因为穿的裤子都是补的裤子，但是呢我就在这个生活里面呢，我就在想说，哇，这个生活怎么这么苦，尤其是当我们家里面四个孩子，三个孩子要去念大学的时候，我就是看到父亲母亲每一天为了我们的学费在那里担心担忧，在那里筹钱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一句话，我绝对不要过一种贫穷的日子。所以从那样以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要笃定的要一个有经济不要忧虑的一个人生，是生活要忧郁的一个富裕的人生。所以呢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我马上就去了美国念书。到美国念书以后，我父亲还是向外面借了1400块钱的飞机票的钱，所以我在6个月里面就把这个支票呢就还给了我的父亲。我说我知道家里需要这个钱，但是呢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我就跟自己讲说，我要怎么样能够奋斗出来，我不要去依靠别人。所以我在美国念的研究院出来以后，我就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Emory University 在亚特兰大，我在那里做 research。做 research 呢，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在上班，礼拜五的傍晚我就开了车子到亚特兰大生意最好的一家中国餐馆，礼拜五在那里打工，礼拜六在那里打工，礼拜天在那里打工，因为礼拜天都打工，果然是不错。打了2年，我就从自己租的公寓搬到自己买的房子。我以为我觉得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是走对了方向，我抓对了我的笃定的人生，结果没有想到我的孩子出生，到后来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他自己在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跟我在一起聊天，他说，爸爸，你知道我有一样事情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哦，我说你有遗憾的事情，什么事情告诉爸爸。他说我遗憾的事情就是 当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你一直忙着赚钱，我很少看到你，我很少能够跟你坐在面对面，能够谈一些心里的话，或者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所以他说，这个是我这一生非常遗憾的事情。当我听到以后，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做一个父亲的，听到你的孩子跟你讲说，这一生他觉得很遗憾，他小的时候没有父亲陪着他走过他童年的时期，你想想看，那种话在我的心中对我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我以为我自己做对的事情，我赚了钱，足够的钱能够让他们生活不有忧虑，让他们能够住得舒适，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目标。结果发现这不是人生的目标，因为从我的儿子来讲，他情愿过得苦一点日子，但是能够有时间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度他的童年。所以这是一个我后来回想的时候，我觉得在生活里面，这是我一生的一个非常黑暗的时间，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并不知道，我以为我做对的事情，这是第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呢，是我一个，也是在我人生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个事情是当我已经在跟可口可乐公司做事，你们都知道，可口可乐公司可能都知道，它的总部在亚特兰大。他的总部在亚特兰大呢，那我是在分公司的芝加哥当这个技术总监啊 ，technical director。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天是就是1991年的5月份的时候，那公司呢就派跟我通知我说，我们在今年的9月要送你到中国去做中国区的这个总经理。那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的事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所以呢我就在做一些准备。那然后我就跟我的两个男孩子，一个孩子是那个时候18岁，是在University of Illinois， 在伊利诺大学念数学。然后呢，我的小儿子呢跟他差10岁，那他还在念幼稚园，在小学的时候，那个幼稚园了，我都忘了。反正这个，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开个会讨论，就是说现在我们家里有一些变化，我要去中国，那我们将来会怎么来安排这个家里的事情。后来我的孩子就说，这个假如这样去的话，那爸爸你是会打算要怎么去呢？我就说可能爸爸先到上海去，因为工作的责任非常的重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就会先去，那妈妈呢就跟小儿子在一起安排好房子要卖，那然后大儿子呢还在大学念书。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分开来，所以说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决定在6月23号那一天，我们一起呢，全家呢就去度假。那我们选了一个地方，我想中间有很多人都知道，是加拿大的 Banff 的话，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岛，有很湖，一个很多的湖啊，很多的很大的湖，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我们全家就决定要到那里去。我们全家决定到那里去以后，我们是在6月23号。我们从芝加哥坐飞机坐到 Vancouver， 坐到温哥华。在温哥华我们租了一个车子，那个车子我们租了以后，我们就开着车往东边走，一点点的开到 Banff。 我们在 Banff 我们差不多花了三天的时间， Banff 是很漂亮的地方，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我们玩完以后我们就决定往回走。往回走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啊，三天这个在外面吃的都是汉堡包西餐的，你知道那个胃啊，总觉得不是对劲儿的哈，那个胃总没有那个大米饭填进去，你觉得就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在那天的要离开 Banff 的那天晚上，我们决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回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样好不好，我们稍微开快一点，因为从这个 Banff 开到温哥华要开差不多要八个小时的样子。所以我们说开快一点，开快一点的话，当天的晚上我们就可以开到这个 Chinatown 中国城里面去吃一顿中国的大餐，海鲜大餐了哈，能够满足一下自己的口欲了。好，那就我就开车，我就开得相当的快，我就开到在从 Banff 开到这一个温哥华的中间有一个小town，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一个很小的town，叫做 Chilliwack 啊，我自己以前都不知道，但是我后来是知道这个名词是在我一生里面忘记不了的。那我就开车开到 Chilliwack 以后，我们中午到了 Chilliwack， 我们就到麦当劳去吃了一个汉堡包，汉堡包吃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继续下面的路程。但是吃完饭以后，我就开始犯困了，就想要打瞌睡。 那你知道打瞌睡的时候，你就会头甩一甩啊，身体动一动啊，到最后大腿掐一下呀，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清醒。但是那个似乎并不维持了很久，那我就开始就开始想要睡了。正好这个时候就开到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弯的地方，不是一条直的。你知道你睡的话，你开车的话，你手是不会去动你的轮盘的，轮盘车子一定是直行的。那这个时候呢，又正好，我说正好，真的，我相信回头来思考的时候，真的是很多的东西你不能够找到答案，就正好那个时候我呢就打顿了。你知道打顿的时候，车子你不会动它的轮盘，车子是直行的，但是前面呢就是一个大弯，大弯呢自然这个车子就开出去了。开出去呢又正好呢，那个地方呢是一个40公尺的断崖，所以呢我的车子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我眼睛一打开的时候，哇，车子怎么在空中呢？下面的几秒钟车子就坠到这个下面去，然后车子就撞在一个很大的树上，这个车子整个就前面全都毁了，就压在轮盘就压在我的这个胸脯上，我根本动不了，车子前面都已经都扁了。那我那个时候醒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大儿子虽然系了安全带，虽然有这个气囊也破了，他的头撞在这个玻璃上面，这边都是血。那我呢，气囊也破了，那这个轮盘呢就紧贴在我的胸脯上，我根本动不了，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腿痛到一个好像要爆炸一样。但是我的理智上告诉我说，我必须要醒的，因为我必须要处理当时的这个情形。所以呢，我回头一看，我的小儿子呢，他就在后座的地上呢，在那里喊啊叫，所以我知道他也受伤了。那这个时候更可怕的一样事情就是，当我回头看我找我的太太的时候，发现她在我正后方的那个车门是开的，那她的人呢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她人是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自己被车轮盘压的一个地步，我根本就无法动的时候，我就在找说在她在哪里，那我能够周转的，我能够转动的移动的这个范围和角度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就看了找不到。那然后我那时候自己又很疼痛，所以我就只有尽量的用一些声音来喊说，我的太太的名字叫 Margaret， 我说 Margaret 你在哪里？但是都没有回应。这个时候我再找到，再把自己头再往后面挪一个角度的时候，我看到呢，他呢躺在车子的后方呢，差不多20公尺的地方。他没有动，接下来呢我就昏过去了，昏过去又醒过来，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加拿大的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因为这种事情发生非常的快，并没有人知道下面已经有车祸，所以我就跟我的大儿子讲，我说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如果 if we don't do anything we're going to stay over here， 我们会在这里一晚上。那我在跟我大儿子讲，因为他好像是比较最轻的一个，受伤最轻的。我跟他讲了以后，我说你能不能够爬出去车子去找 help？ 那真的很多事情我刚刚讲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是许多事情拼凑在一起的时候，让你觉得就是说，也是真是有它的原因在那里。正好呢，因为这个车子已经全毁了，四个门呢，中间有一个门是开的，那另外三个门呢根本都打不开，玻璃呢你根本都已经都毁了，所以车子转的门的那个转把也都不 work， 所以说呢我们根本就还好这个后面的这个门是开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 Jerry can you crawl over 那个 back door 然后出去 go up asking for help 来找帮助。那当然我后来也知道他也是受伤了，他的脚踝骨裂了，所以他爬上去的时候那是一个山断崖嘛，所以他花了差不多将近2个多钟头、3个钟头的时间才爬到了那个山顶上。爬到了山顶上以后，那加拿大的人开车的一看，一个人脸上都是血， 当然马上车子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马上就有人打电话给警察，给就马上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我就自己就昏过去了。昏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一堆的人围着车子，有这一个消防队的人，有这个警察，有这一个ambulance 的这些就是急救的这些人。那消防队的人就在用锯子把车子整个要锯开，一个一个锯开才能把我们拖出去。所以接下来的后面的日子是我这一生里面我最痛苦也是最黑暗的日子，那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故事。下面呢，这个 ambulance 的人把我们这家人救出来以后，他们做了一些决定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决定。他把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受伤看起来是最重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受伤是车子的盘压在我这里，我的嘴唇是因为把那个安全气囊也弄破了，所以这边都是血。然后我就记得我这个腿部右边的腿痛得像要爆炸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把我送到三个多钟头之远的温哥华的一家医院，也是最大的医院，叫做 Royal Columbia Hospital， 最大的医院。所以我去了以后呢，我经过七个小时的手术。那我是怎么受伤呢？我是受伤是因为车子撞到的时候，这个车子就把我的这个腿推到，所以就把我的这个后面的 joint 整个的骨头弄碎掉。那然后这个大腿呢这边就断了，所以呢医生要七个小时的手术呢，是帮我把这个骨头呢用钢架呢钢条呢接起来，然后呢这边的碎的骨头呢就要用胶还有螺丝把它拴到我的它的正确的位置去，所以花了七个小时。那我大儿子呢，医生的诊断呢是脚踝骨呢裂了，那我小儿子呢是跟我一样的右腿断掉。当我七个小时动完手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手术的这个恢复室里面，我就在那里。在那里，我第一个看到护士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说 How is my wife? 我的太太怎么样？那个护士听到我的问题以后，他就嗯啊啊的，他也不想回答，但是最后我说 I need to know 我的太太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我们听说他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晴天霹雳，一下子我人就开始痛哭，没有办法控制。那个休息室里面还有差不多将近有六七个其他的病人，也是手术完了在休息的，我根本就不会顾及到他们是怎么样，我就大声的嚎啕的痛哭。那护士没有办法，我已经准备好了，年纪大了情感比较脆弱，那我就在那里非常就一直在痛哭啊。那个时候更有意思的是，加拿大的医护人员把我的两个孩子放到三个钟头之远当地发生车祸的地方的医院里面去，所以我根本看不到我的儿子。那你就想想看，那种心情的纠结，那种焦急躁战多痛苦。你看看听说自己的妻子去世了，但是又看不到自己的孩子，那自己心里面的内疚是这么的大。因为是我是开车的，我根本就等于是一个 murder， 一个谋杀的，带把孩子的母亲带走了，那我又不能当面见到他们跟他们说嘿，抱歉，你的父亲做错了，希望你们原谅。我连这种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就说怎么这个样子，我就赶快就跟护士讲，我说我要看医生，我要见医生。那医生来了以后，我跟医生讲，我说 Doctor I want to see my children， 我要看我的孩子，我有很多事情要跟他们说的。医生说 I'm sorry， 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你刚刚动过手术，我们不可能 release 你，把你放到别的医院里面去。别的医院如果没有正式的 release 的 form， 他们也不会接受你，因为不知道你动过手术，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所以说呢，就在那个地方的纠结那以后，哎呀，那天晚上我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一直到了一个多礼拜以后，我的这个手术的实验的报告拿回来，一切都身体上都 就慢慢慢慢都可以了，正常指数都正常了，所以医生就帮我 release 我，让我到跟我的孩子同一个医院，那个孩子的医院就是Chilliwack Hospital。 我去到那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进到孩子的房间，孩子两个人是一个病房，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我们痛哭。那我那个时候就想，我说为什么本来兴高采烈的一家人是出来度假的，而且呢度假的原因呢是爸爸的事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可以走过去，那这个我们出来度假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在前面等我们，那到今天呢一切都变成一个悲剧，所以就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这些事情。那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晚上的时候，我的小儿子8岁，他就会讲说 Dad, where's mom? 妈妈在哪里？ I miss her, 我想念她。你说你作为一个父亲的，你听到这种话说孩子说他想念他的母亲的时候，你心里就非常极度的难过。三个男的就听到我们睡在三张不同的床上都在哭泣，但是你知道哭泣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加拿大的医院里面我们整整待了八个礼拜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做复健，因为我的大儿子他的脚踝骨他也是上了这个钢针他要用拐杖，我的小儿子他的脚跟我一样是右腿断掉。那你知道小孩子的腿断的话，他们不能够上钢条，他们必须要上石膏才能够他要长的。所以说呢我们三个人呢都是撑着拐杖，那我的腿也是撑着拐杖。所以我们在Chilliwack 的医院里面我们待了整整七个礼拜，加上我自己在这个Royal Columbia Hospital 我们待了一个礼拜，所以我待了一个礼拜，所以真正我们在加拿大待了8个礼拜，然后我们就回到芝加哥。但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自己在思考我人生到底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的人生到现在我到底下面要怎么走下去。所以我晚上的时候都在思考，但是很自然，您知道很自然的，当我思考到这种境界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问一个字，叫做 WHY, why,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为什么我会打瞌睡，打到正好是那条路，是那个什么，转弯的地方，而且转弯的地方又正好是断崖的地方，而且那为什么又有这样子的凑巧都在加在一起而发生的车祸呢？我说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那时候不仅是一个基督徒，我还是在芝加哥的北边的一个教会，我 Mel Church Chinese Church, 我当长执会的主席。那这个东西一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从我的理智上想透过去，我说难道是神要处罚一个相信他的人吗？那神不是是一个恩典的神，神不是一个恩待人的神，神不是一个慈悲的神吗？这不是我们今天都学到的，那为什么今天一个基督徒会落到今天这样子的光景呢？那怎么解释呢？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解释，我说神啊，你给我答案， You owe me explanationYou owe me an answer, 你给我一个答案，你给我一个解释，让我能够在我的理智上能够想通说为什么今天我有这样子的遭遇呢？ I can't. 所以我就开始责怪神， I blame God. 我说责怪神说，神啊，如果你是恩典的神，你是一个有慈爱的神，也不会让你的孩子今天还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个你的儿子落到今天的光景。所以我开始 blame 的结果就是我不接待任何也不接任何的电话，从教会弟兄姐妹来的电话，我觉得神背弃了我，我觉得神背弃了他对他孩子的爱的承诺，我没办法接受。一直到有一天，我在小学，我在新竹东门的浸信会的那个聚会的地方， 我的那个小学的同学，一个女孩子带我去那地方聚会，她的父亲是张国华，是张牧师。她从温哥华跟她的先生开了三个半小时到 Chilliwack 来看我。那她来看我呢，她事实上她自己身体并不是很好，因为她是有很严重的 asthma 就是她的这个 asthma 是哮喘，她自己有哮喘的病，所以他呢要花三个半小时才，但是他来看我。然后呢我就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一个属于神的孩子会遭遇这样的问题。那今天呢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中间的第一项。我们在探讨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他说你知道我们的人的思想，我们的人的理智，我们的人的情感是非常的有局限的，比起这位神，浩瀚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能够知道所有的神的时候，他这个神我们在比较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对于神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那神有他的计划，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点像是有一点啊借口呢？不是的。我就在想，后来他走了以后，我在想他讲的的确是有相当成分的重要的一些信息在里面。你想想看，今天的神，这个整个的世界是多么的奥秘，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神吗？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完全的理解。你想想看，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明天将如何你知道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几个礼拜前我们还兴高采烈的坐了飞机从芝加哥飞到温哥华，从温哥华租车子开车到 Banff， 一个礼拜以后就变成悲剧。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在这里坐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说我一切保证，我们平安，我们都有，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在那里思考他讲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是的，我不得不承认，来到神的面前，我以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我问说为什么，所以我要求神给我答复，所以我要求神给我解释。如果神没有给我解释，我说神是你的错，我承认这是我的错误，因为我根本就不理解这位神是多么的浩瀚，对我一生的计划是怎么样，我无法理解。等到后来日子过下去，等到今天我站在大家的面前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神给了我那样子的车祸。那马上就有人说，那你这样讲的话对你的妻子是公平吗？对你的妻子是公平吗？我跟大家讲，这就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是能够想得通这一个地方。因为你要知道，神告诉我们说，在所有我们所看得见的都是短暂的，所有我们看不见的都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应该顾念什么？顾念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而不是顾念那看得见的东西。听懂我讲的没有？因为今天的世上的人，你看看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忙碌，不是在做的事情，都是在为什么？我们手上可以看得到的，我们身体可以享受的，我们的情欲可以享受的，可以满足我们自己内心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东西。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有一个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有一个去处的，有一个去处的。就是说你不要想说今天我一死就白了，没有这么样事情。今天我们如果死的话，我们要想到，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灵魂是去哪里。而且我跟大家讲，这个灵魂的决定是在我们世上要做的决定。如果我们离开了世上，一切都晚，我们已经不可能做决定。哇，我那个时候想到说，我没有想过到这里，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里。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句圣经的话是对我当时非常大的帮助，是在哥林多的后书第四章17节18节，这里讲到，那自战自清的苦处是为要成就永远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得见的，我们是顾念那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有一个保证，就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去处在哪里。这个去处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到了这一个照了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你看他讲到，他说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必得到上帝所造，不是人所造的，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跟大家讲，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有个地方是永远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神自己所造的地方，我问你，那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得到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善，多么的可爱，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没有任何的困难，因为神在那里掌权的地方啊！我当时想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因为我一直想到是我要脱离到贫困，贫困，我脱离到贫穷，我要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我跟大家讲，那是世上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是短暂的，是短暂的。为什么他这边讲到，他说那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为了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这个时间就是你享受的话，也不过是享受到70岁80岁90岁100岁，就给你算100岁的话，我问你，今天永恒的世界是 infinite， 是无穷的世界。所以说这个相比较起来，这句话的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美，因为它有三个形容词，都是对称的三个形容词，自战自清的苦处对着什么？永远无比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今天一个基督徒你要想到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说，哇，我从来以前不理解，因为我想说这就带来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不公平，为什么一个我好好的一个基督徒我会受到车祸呢？不公平啊， It's not fair。 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如果比较之下来，你就知道，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当我受了车祸以后，我学到了功课，我在我以后的日子里面，我在我学到的我自己的改变中的时候，给我带来那以后未来无穷的日子的时候，那相比下来，我跟你讲，今生今世的痛苦变成 insignificant， 是很没有什么意义的，很短暂的，是 very irrelevant， 是非常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所以这就是今天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个观念。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我刚刚跟大家的讲的故事并没有完结。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